开始我们一连串的信息的交通是有它的目的的。董牧师来的时候跟我们起了一个头，就是告诉我们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来经历神那么祷告也是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之上，我们不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自言自语我们乃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话，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所以这一系列的信息呢，从祷告到聆听神的声音，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学习其实一生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这样不住的学习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有一位弟兄他说到他在乌干达大复兴的一个见证，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很清楚就是神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使用一位很重要的仆人我们很多人都在祷告的生命学习上面得到他非常的非常大的帮助。这位弟兄就是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从他生命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他已经到神那里去了，那么他当时他最主要服侍的地点呢是在南非South Africa 那么最近这十几年来乌干达的大复兴那位弟兄讲到乌干达的大复兴的时候，他们也是从祷告开始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么在他分享的时候呢，他说很多时候他们在乌干达的牧师跟弟兄姊妹们他们所得的帮助，你知道从谁来的？从穆安德烈来的虽然他已经到神那里去了，虽然他那个时候只在南非服侍但是他所留下来的产业仍然在这个时代仍然能够让圣灵的来使用能够带进乌干达的大复兴。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很得激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的生命是不住的学习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并且所留下来的产业也可以存到永远。阿们。所以今天呢，我想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呢，这样学习上面呢，今天做一个短暂的一个结束，好不好？告一个段落。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到整个祷告的一个学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平常比较没有提到的。其实祷告，在神在我们这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建立一个个人的祭坛，个人的祭坛。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你知道他神，因为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他就是拜偶像的。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说话。亚伯拉罕因信跟随神，他出了乌尔地，他没有第一，他马上进入迦南地。他是先在哈兰待了一阵子，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亚伯拉罕才进入迦南地。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一生因信跟随耶稣，跟随神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可能有一个地方我们常常忽略了，就是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地，就是神要带领他的进入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就是筑坛。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时候，其实祭坛的意义在我们身上已经是一个事实。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神今天要我们在他面前，其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建立我们个人的祭坛，好不好？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再从亚伯拉罕他个人的经历跟学习上面，愿意这一个经历这个学习的实际，今天也让我们来得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12章这一段的圣经。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他们到了迦南地没有？到了没有？到了。我们现在看一看，他到了迦南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当神在哈兰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他说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应许里面，在神心目中，他要人得着的有两件伟大的产业。弟兄姊妹可以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后裔，后裔；第二个就是这一块地。后裔跟这一块地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神把这个地什么赐给了人，神愿意我们呢什么有许许多多的后裔来承受这个地。但是神怎么样来赐福我们的后裔？我这样问弟兄姊妹好了，如果今天神先赐福给你，神怎么样赐福给你的儿女？好，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个，地说到产业，对不对？地说到我们所生活在这个地，如果今天神要把产业给你，神怎么赐福给你？我想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你能够回答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神怎么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事。所以当神向亚伯兰显现之后，他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神向你显现，神说我要赐福你的后裔，我要赐福你的儿女，如果神向你显现说我要赐福你在地上所有一切的生活，神如果这样向你显现说的时候，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神筑坛。所以呢，他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先到了哪一个地方？四件，所以他就在四件为神筑的一座坛。那之后他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搬到这个地方，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到了那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又是筑坛。好，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读到创世纪第八节，你在往创世纪十三章读的时候，亚伯兰曾经下到埃及，当他从埃及地再回来的时候，他到了他以前自搭帐篷的那个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又是筑坛。到了最后，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他的侄儿罗德选择的约旦河那块平原，就是靠近所罗马城的那块平原。亚伯拉罕选了一块地，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希伯伦。当亚伯拉罕到了希伯伦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又是筑坛。所以弟兄姊妹们，筑坛这件事情今天在我们神儿女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当然我觉得也很亏欠啊，一方面我们平常很少交通这件事情，但是呢，这却是我们生命中呢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应当为神筑坛。跟你旁边的人讲，先为神筑坛。今天无论你从国内或是从台湾到了这一块地，你如果得救了，你到了一块地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筑坛。你如果今天是从加州搬到德州来的，你如果在加州筑了坛，你到德州要不要筑坛？要不要？要。如果有一天神把你带离德州了，是不是？如果今天把你带到纽约去了，你要不要在纽约筑坛？要。所以第一件事情，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要先为神筑坛。换句话说，这个坛并不是什么一个物质的坛， 这个坛其实就是什么？受到你自己。我们往后面来看。但是为什么要筑坛？为什么要筑坛？因为在这里有一件属灵很重要的意义，你要看一看当时迦南地的光景是什么。在亚伯拉罕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甚至当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下当时迦南地的光景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筑坛。我们先看一看迦南地当时的光景是什么。迦南地当时呢，全地笼罩在黑暗罪恶的权下，过了几百年之后，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请问摩西有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美地？有没有？没有。是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美地？是约书亚。所以在几百年之后，四百年之后，当神借着他的仆人带他的儿女出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迦南当时的光景就是什么。我们读一下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九节：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弟兄姊妹们，迦南地那边所住的人，他们是不是在一个权势的笼罩之下？是不是？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筑坛？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充满了黑暗的权势。不是只有亚伯拉罕在当地筑坛了、其他的人在迦南全地有没有筑坛？有没有筑坛？有。他们拜的是什么样的神？是不是耶和华神？当然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今天呼召我们为什么要为他筑坛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祭坛是说到灵界跟我们这一个人所住的这个物质界一个彼此接触的门户。你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心中有没有灵？神造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灵？有。跟你旁边人讲，我有灵。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一个物质的生活，并不是今天你吃饱了喝足了，外面你可以运动身体健康你就得饱足了，你有这一切你还不饱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灵的。那今天我们跟灵界的接触是借着祭坛，你把灵界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能够跟灵界开始有接触。所以祭坛就是讲到那个门户。如果你今天到非洲去哈，上一次菲利比弟兄在那边做见证，因为他在非洲服侍那么多年，今天在非洲呢还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他有没有说到巫师啊？有没有说到巫师？有。巫师他有没有祭坛啊？当然有祭坛的。他们拜的是黑暗的权势，对不对？他跟我们讲说他们怎么买那一块地嘛，对不对？要盖学校。结果呢，那一块地那边的人他们拜的神是什么？蛇。所以呢什么都可以拜。那蛇的背后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一个权势。所以弟兄姊妹，祭坛说到灵界的一个门户，人借着祭物在祭坛上面敬拜一个连接的权威。当然不认识神的人，你所拜的就是邪灵。今天对于我们神儿女来说，今天我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一位耶和华真神。借着祭坛，你将那一位神邀请来进入你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是说今天你在黑暗，你落到非洲去，你看到巫师，对不对？他们的每一个祭坛就说到什么？你与灵界的接触，并且你将灵界的那个掌权的权势邀请进入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祭坛对你生活影响大不大？太大了，甚至超过你所能够明白的。 我在用我们弟兄做的见证，对不对？那个女孩子大家记不记得，她是一个 prostitute， 是不是？她逃离她的家之后呢，她的好像是她的阿姨就是把她接收过来了。请问她的阿姨教她做什么？就是出卖身体嘛，因为她的阿姨是一个什么巫师，是一个女巫师。好，所以今天你的祭坛，你今天所敬拜的，无形当中你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你已经邀请了这个灵界的权势进到你生活的当中。这就为什么在圣经中一再告诉我们，在我们今天人当中，你没有第三个选择哈，你没有第三个选择。今天你不是邀请这位真神进到你生命的当中，你就是邀请黑暗的权势进到你生命当中。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第3节好不好？十诫的第一条说到什么？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认识，我们一起读一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换句话说，今天你的祭坛，你只有两种选择：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你邀请这位真神进到你生命当中；不然，你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黑暗的权势。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2章15节：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也没有第三种选择。或许你今天有说啊，我不爱神，那我也不爱世界，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今天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因为你自己怎么样，就是一个祭坛，你把它自己来奉献给神，邀请世界的神进到你生命当中，当然父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6章13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换句话说，祭坛上面你能够献祭的对象只有一个，你不能说我全部都拜哦。弟兄姊妹，我们从台湾来的哈，台湾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哈。国内是没有神嘛，对不对？我们在台湾是好多神，所以一个人家里面他可以有什么拜什么好多神，他一个祭坛上面他可以拜好多的神，是不是？可是基本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真的，一个就是假的，就是这么简单嘛。弟兄姊妹们，真钞只有几种，假钞呢？是不是很多种？那很多种基本上它是不是假钞？还是假钞，对不对？所以你不必分辨那么多，其实就是一个真的一个假的。所以今天祭坛就是说到今天你我拜的，你我所奉献的这位神到底是谁，只有一个选择，没有第二种的选择。那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其实已经经历了在灵界权势的转移。我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可能你我好像你没有感觉到，对不对？说哎，我没有什么感觉啊，我不过就是信了耶稣，对，我不过就是相信耶稣为我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那弟兄姊妹们，你我信耶稣的那一刻，你我已经第一次经历了灵界权势的转移。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2章1到3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不是伏在空中掌权者的手里之下？是的。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没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以往的光景就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黑暗权势的灵界其实什么，就是掌控我们的，我们就是伏在他的权下，跟别人并没有两样。但是感谢神，对吧？今天我们蒙了一个伟大的救恩，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得到一个大的释放。跟你旁边的人讲，感谢神释放我脱离黑暗权势。 我说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父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建立个人的祭坛。以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一直在建立你个人的祭坛，只是你是向着黑暗的权势在建立。但今天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已经在爱子的国里面，所以我们理当向着神建立我们个人的祭坛。阿们。你知道我们这一个受造的人哈，请问弟兄姊妹，你对灵界的事你想不想知道多一点？想不想？想。灵界的事对你来讲很遥远还是很靠近？非常靠近，非常靠近。其实就是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口里。所以今天建立一个个人的祭坛，神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无知的时候，你我的祭坛其实影响着你生活的每一个的层面。所以今天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神愿意我们知道，神第一个要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就是一个能够奉献给神的一个祭坛的生命。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今天这个祭坛不是外面的祭坛啊。大家如果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那一天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请问他身上有没有背着柴？有没有背着柴？他有没有拿着火把？有。所以他说我要到山上那边去什么拜一拜。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献给谁？献给神。当他要把儿子献给神的时候，他需要先筑坛，他需要先筑坛的，然后把柴怎么预备好，然后把他的儿子摆在上面，然后怎么样把他儿子献祭。可是今天这个祭坛不是一个外面的祭坛，今天神也是要同样我们什么，要把我们献在他的面前，当做什么一个祭物来献给神。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讲，你我就是一个祭坛。祭坛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有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献祭的祭司，第二个一定要有献祭的祭物。这一位祭司是谁？这位祭司就是你自己。这位祭物是谁？这祭物也就是你自己。所以今天神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建造的，就是让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来，把自己奉献给主。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所做的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在分享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所预表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以撒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今天神愿意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我相信他也是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写的这一段话，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献上别的祭物，我们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好，所以跟你旁边讲，你是祭司也是祭物。 当然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献给神了。所以今天作为一个活祭，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伟大的属灵的意义。这可能是你看不见的，但是盼望今天神开你的眼睛，当全地都被黑暗权势笼罩的时候，你知道今天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一个权势，全地都被黑暗权势笼罩的时候，在神儿女的头上是另外一个光景。我们看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为什么在主耶稣的身上神能够这样子来得着一个伟大的祭物。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3:16-17，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神的鸽子，为什么圣灵如同神的鸽子这个时候才降下来？因为天不是开的，当天不是开的时候，圣灵没有办法降下来。圣灵什么时候开？圣灵什么时候开下来？是不是当天开的时候圣灵就马上能够降下来？弟兄姊妹们，神愿不愿意降下来？愿不愿意？愿不降。如果在这里有一个拦阻，如果今天这个拦阻被撤开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下子就降下来？是。主耶稣那一天从约旦河一上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什么开了？什么开了？天开了，然后圣灵仿佛鸽子怎么样降下来？你知道吗？6000年的时间，神一直等待这个时刻。你记不记得挪亚洪水的日子？当洪水退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把鸽子放出去。为什么把鸽子放出去？他就要看一看那个水是不是退掉了，对不对？第二次鸽子回来的时候，鸽子嘴里面有没有含着一片新长出来叶子？有没有？好，当这个鸽子回来含着叶子的时候，挪亚知道什么？水退了没有？水退了，对不对？好，请问当他知道水退的时候，他把鸽子留在方舟里面呢，还是让它飞出去？他第三次有没有再把鸽子放出去？这一次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鸽子有没有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就是这个时候回来嘛。回来了没有？因为神一直在等，神一直在等。当一个人把他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天怎么样？开了。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面受洗上来的时候，天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就落在他的身上。好，跟你旁边的人讲，活祭引进敞开的天。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你的上面，你的天是敞开的？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因为你上面的天是敞开的时候，神与你中间，你与神中间是不是毫无拦阻？是不是圣灵是不是随时可以来降下来？圣灵是不是随时可以充满你？圣灵是不是随时可以来交换你？是不是？是。好，你注意一下，主耶稣每走到哪一个地方，是不是有神迹其实随着他？主耶稣每走到哪一个地方，他医病有没有全能？为什么？因为他走到哪里，哪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敞开的天。所以他这个祭坛是一个活动的祭坛，是一个活动的祭坛。祭坛不是只在耶路撒冷，祭坛不是只在圣殿，祭坛就在他这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到哪里去的时候，哪里都有一个敞开的天。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到一段圣经你觉得很压抑？就彼得当他们领受圣灵浇灌的时候，彼得走过一个地方，他的影子可不可以医治人？可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请问彼得上面的天是开的还是封闭的？是一个开的。所以甚至他经过的时候，连他的影子都可以医治病人。不是说彼得这一个人是怎么样，乃是因为他的完全的奉献能够引进一个敞开的天，圣灵随时可以什么借着彼得在他生命里面做伟大的作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啊，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哈，你知道我们中国呢，差不多在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啊，当时呢有多少的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这一块地流了他们的血，在中国这一块地奉献了他们一生的生命，有多少人带着这个所谓活动的祭坛在中国这一块地上面。你知道为什么神有没有纪念他们？神纪念他们没有？纪念他们的。所以容我说，80年代中国的大复兴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流血，每到一个地方这个活动的祭坛所带下的属灵的复兴。阿们。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不要小看亚伯拉罕，他到迦南每一块地他住的地方，他就马上为神筑一个祭坛，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每到一块地为神筑祭坛的时候，那一块地上面的天就为他开了，就为他开了。他的儿子以撒，在以撒的儿子雅各，每到一个地方在为神筑坛的时候，那一个地方的黑暗的权势就被打开了，天就开了，能够引进神的作为。神什么时候在这一块地复兴，我是不晓得，但是神的确使用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在每一个地方筑坛，引进了一个敞开的天。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哈 Plano Frisco Allen Richardson这四大城市的中国人大概加起来超过10万，我想今天神也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你所住的地方也能够筑一个坛，能够引进一个敞开的天。阿们。我想这是神要做的，我想神正在做。神什么时候带下他自己的复兴，我是不晓得，那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来建立我们个人的祭坛。阿们。阿们。你知道好，最近就是有这一些的消息，一方面很振奋人心嘛哈，一方面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作为。你知道那个 Toyota 在全美的销售总部要搬到 Plano 吗？大家知道吧？好，那一般的话就是几千个人进来，多少？3000到5000。好，我听说是2016年，好会整个搬进来。好，现在决定了要到2016年呢，这3000到5000人就 move 进来。还有今天全美国有很大的很多很多的公司是不是都要往达拉斯这一块地移？是不是？是。弟兄姊妹们，我相信神正在做一件事情。好，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些大公司一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中国人进来？有没有？绝对有，绝对有。我相信神正在预备我们，虽然今天我们很微小，但是神今天愿意使用我们这一个人带下什么一个属灵的复兴。跟你旁边的人讲，不要小看你自己。当时进入迦南地的是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是不是？是。中国就算我们在19世纪18世纪西方的传教士再来的时候，好，就算是几百几千个传教士，跟整个中国这么多亿人口比起来，是不是小数？是不是少数？是少数。但是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所在地上建立的祭坛，神都纪念，神都纪念。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礼拜三的祷告聚会，你也不要小看礼拜六的祷告聚会。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凭信心，我们真的是愿意学习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作活祭。阿们。所以下面用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建立个人的祭坛。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个人的祭坛？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要对自己讲， 我是神的祭坛，跟你旁边人讲，你是神的祭坛。所以今天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坛。神今天愿意借着你来带下，在你个人生命当中是带下一个和好、悔改、更新跟一个重建的祭坛。以往我们这个祭坛没有被重建，是不是？我们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建立这个祭坛。但今天圣灵来了，他会带领我们很有耐性，弟兄姊妹，感谢主，神很有耐性的来带领我们，来更新我们，要重建我们这个祭坛在他的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愿意使用我们这一个被建造好的祭坛，引进一个敞开的天，来带进一个修复关系被破裂还有一个破口的一个器皿。所以上一个礼拜那个 Andy 弟兄跟我们做见证，我自己是也是很受激励啊。礼拜六祷告聚会的时候他又有分享，他说他从国内到这边来，其实对于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安排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真的没有一个特别的期待，就想着把孩子生下来嘛，对不对？没有特别的期待。但你知道吗，神竟然在他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这一段等待生产下来的日子，神在他们家做的真的是奇妙的作为，真的是什么，让他的心回转，是不是修复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并且今天我们也因着他们的父亲，我们也得到祝福。阿们。神今天真的是要得到这样的祭坛。所以 Andy 常常碰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感谢主，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亲近神，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主的话，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所以第一个跟你旁边的人讲，我就是神的祭坛。神要得到你我，神要得到每一个祭坛，就认为你实在是太重要了，你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不对？夏弟兄所住的那一个家，你们家的那个小区就靠你们了，你们这个家敞开的天要带下你们这个小区的祝福。阿们。小东，你也是很重要，你住的那个小区也是借着你要有一个敞开的天带下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你所住的，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住的都有一个小区在？有没有？大声一点，有没有？有。我们常常说，神啊，你祝福我们这个小区，怎么祝福？先从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神的祭坛开始。阿们。第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呢，先省察自己的光景。好，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5章6到7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感谢主，神就是这样子的广行赦免，神就是这样给我们有足够的怜悯跟恩典。所以第一个建立个人的祭坛，绝对是从我自己开始。跟你旁边人讲，从我自己开始。弟兄姊妹们，从你自己开始，你就第一手经历，你一定第一手经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对你的怜悯跟恩典。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说我都没有经历神，我都没有听到神跟我说话，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你也很可能是把别人摆在祭坛上面。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可能你很愿意别人被献祭，主啊，他先改变， 但是神今天不是这样子，神说第一个是我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所以每一个人应当要离弃自己的道路。当然可能你旁边的人，你的配偶跟生命中有连结的人，可能他们的道路也不正，可是第一个神说你先离弃你自己的道路，你先除掉你自己的意念，可能别人的意念也不对，但是神啊，今天是先从你我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愿意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好，第三，建立个人的祭坛一定要有时间，一定要时间，因为神不是在一个仪式上面的神，神是一个在关系里面愿意我们来靠近他的神。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在交通基督的宝血，我引用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说到那个撒该跟主耶稣的那一段的对话。哎，我实在是太喜欢那一段的记载了，我觉得耶稣跟我们实在是太靠近了，近不近？真的太近了。你们，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弟兄姊妹，真的是口舌，我没有什么口才，我没办法发表，我是没有办法来发表。当我每一次读到撒该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发表，那耶稣多么靠近我们，跟我们之间一点距离都没有，他是这样子的靠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哈，弟兄姊妹，我说甚至不是一个要求。很多当我们初学习的时候觉得什么很苦，每一次牧师都说哎，要花时间，所以我们当作一个规条，要花时间 读圣经，要花时间祷告。弟兄姊妹们，或许刚开始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当你一摸着你曾经尝过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对于你实在是莫大的祝福。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好不好。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逾期，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这个禁令是什么？就是那个王呢，他接受一些人建议，说什么不可以有人来跪拜他的神，除了什么我以外，除了像王之外不能跪拜别的神。请问但以理当时的职位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他真的是什么巴比伦波斯王国的什么宰相啊。他听到了这一个禁令之后，看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就知道。如果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个命令发出来吗？如果这个命令没有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晓得但以理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那就是因为这个禁令发下来之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才知道，哦，原来但以理不为人知的生活是什么。结果他知道了这个禁令发下来之后，他回到家里面，他上了楼上，然后呢，他的窗户呢开向耶路撒冷。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他的心一直想着他的国家，他的心所纪念的是他的神，所以他的窗户一直开向耶路撒冷，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对，耶稣告诉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的心也是常常向着神，阿们。所以神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但以理他每一天回到家里面，他先上楼上，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因为他住的时候他特别设计了他的窗户一直向着耶路撒冷，代表他的心一直停留在神的面前。他上去之后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因为怎么样，这一段圣经最宝贵的就是这两个字，素常。素常的意思，起不起眼？起不起眼？不起眼。宝不宝贵？宝不宝贵？最宝贵的。好，我请问妈妈哈，当你生下婴孩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喂你的孩子？ 会不会？你是不是素常喂他？是不是？是不是素常喂他？是，起不起眼？每天都做嘛，对不对？可能一天好几次啊，对不对？还不止三次，是不是？对不对？但是宝不宝贵？太宝贵了啊！有时候做丈夫的都没感觉啊。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宰相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他所做的事神都祝福他。弟兄姊妹，你忙不忙？忙不忙？宰相忙不忙？忙不忙？你觉得宰相会不会比你轻松？会不会？小东，你的 research 忙不忙？很忙。好好，我问你，宰相会不会比你轻松？啊，不会嘛，是不是？不会嘛。安恩，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对不对？哈，有时候晚上都，宰相会不会比你轻松？会不会？不会嘛，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但以理他作为一个宰相，他一天还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弟兄姊妹，说真的，如果今天耶稣来的，你跟他讲说：“耶稣啊，我实在很愿意，但是我没空，我实在太忙了。”然后如果但以理那时候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但以理进来了，然后来到你旁边，拍拍你的肩膀，马弟兄，我是但以理，我一天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你说我听到的时候，我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由？我就说不出来了，是不是？人家这么忙，他一天三次祷告感谢，那我呢？我绝对不会比他忙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时间？哎，要讲啊，要讲啊！你不讲啊，就没有时间了。有没有时间？确定讲一下，有没有时间？有。你说没有就没有。有没有时间？有。你说有，你就要计划，是不是？你如果今天说你没有时间，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今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一个计划。哦，杰美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准备要上班，所以他的时间呢，我知道他的时间，他的时间怎么就下班回来的时间。他的时间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所以很多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先呼噜呼噜的，我都已经睡了。可是呢，那一段时间就是他与神亲近交通的时间。所以每一个人要就着你的生活作息，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个计划。阿们，跟你自己讲，我要有计划。你没有计划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有时间的。阿们。现在这就是你生活的特点，弟兄姊妹，我不是随便讲的哈。今天如果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计划。阿们。你不计划的时候，那件好事永远临不到你身上的。好，我举个例子，好，今天孩子回来了，特别是我们家，特别是如果家里面你孩子长大了，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做父母亲的，你觉得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你会不会计划一下怎么样他回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做一些事，会不会？一定会的嘛。你如果没有计划的时候，时间就什么就耗掉了，是不是？对，你看长林这些日子 Tina 上班了，是不是？他们要调整他们之间的生活的作息。请问长林，你需不需要计划？大声一点，需要，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对不对？因为什么 ？Tina 是你眼中的什么宝贝啊？是不是？所以今天他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阶段的时候，你的生活要不要跟着调整？要。好，弟兄姊妹，今天神进入你生活没有？进入了没有？你要不要计划一下？要不要？你当然要计划一下。以前你不信神的时候，那是你过你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你做你的工作，回来的时候你翘个脚，你就打开电视。今天神进到你生命当中没有？有嘛，是不是？你需不需要计划一下？需不需要有个改变？需不需要？绝对需要的，绝对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告诉我们的孩子， 啊，要善用时间啊，啊，要 management 啊，对不对？你的 time management， 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对不对？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也是跟你讲，要 time management， 就今天我们跟神之间需不需要 time management？ 需要的，弟兄姊妹们，绝对需要的。你建立个人的祭坛，你一定要有时间，这个时间绝对不是随意的。你如果今天随意，你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认真，你生活一定要有个调整，跟你旁边人讲，我生活一定要调整。带什么态度，今天带着什么态度来调整你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有的人是带着一个不太对的态度，他调整生活的时候呢，很苦的，他心里面很苦的，而且他身体也很苦的。好，我再问一下长林啊，长林，最近你在调整你的时间嘛，对不对？生活，请问你很苦呢，还是很喜乐？哎，对，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不容易啊，你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在路上？你看。如果是我的话，我这个大男生我都可能受不了啊，是不是？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什么从长宁的口中听到一点怨言的什么味道，闻不到。你觉得苦不苦？哎，值得，嘿嘿嘿，对不对？所以你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你今天觉得苦巴巴的，我要调整我的生活，我告诉你，你只能调整一天，第二天你就受不了了。哎，你调整了几天啊？两个礼拜了哈，两个礼拜，苦不苦？啊，不苦。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的态度很重要。阿们，你要带着一个对的态度来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对不对？好，你现在你开始能够来享受主的。好，我给大家圣经给大家三个很好的态度，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就是你调整生活的三大武器。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姊妹，我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长林他调整生活这么辛苦的时候他不觉得苦？因为他常常谢恩。阿们，是不是？一看到听啊，他就常常谢恩。车子一开出去就常常谢恩。阿们、哦、虽然一天要花4个小时在路上，真是不容易，常常谢恩、哦、所以弟兄姊妹们、哦、我勉励大家哈，你醒来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改变一个态度吧，好不好？改变一个态度，如果你每一天醒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主，我感谢你，我谢谢你这些年间给我的恩典，我真的感谢你，你这一天就真的很不一样。阿们，你里面就开始有不同的力量能够调整你的生活。阿们。弟兄姊妹，你想想看，30年前我来的时候两个皮箱，哎，30年前我来的时候两个皮箱啊，30年后你看神祝福我大不大？多不多？太太，两个儿子，还有弟兄姊妹们在我生命的周围，丰不丰富？丰富。